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庚戌年开始到乙卯年结束，总共五年。太宗明皇帝下太史七年，辛亥，公元471年。春季二月戊戌日，分胶州、广州，设置越州，治所在临漳。起初皇上做亲王时宽厚和气，有美好的声誉，唯独被士族所亲近。即位之初，一家之乱中的党羽大多得到宽恕，根据才能任用，如同旧臣。到了晚年，更加猜忌残忍暴虐，喜好鬼神，有很多忌讳。言语文书中有涉及祸败、凶丧以及疑似需要回避的字眼有数百上千种，有触犯的必定加以罪杀。把瓜字改为堆字，因为它像祸字的缘故，左右的人违逆他的心意，往往遭到剖腹砍杀。当时淮四地区用兵，国库空虚，朝廷内外的百官都停发俸禄，而皇上奢侈浪费过度，每次制造器物用品必定要正玉、富玉、赐富各三十份，宠臣当权，贿赂公开进行。皇上一直没有儿子，秘密娶诸王姬妾中有身孕的纳入宫中，生下男孩就杀掉他的母亲，让宠姬当作自己的儿子。到这时卧病，因为太子年幼体弱，非常忌惮各位弟弟。南徐州刺史晋平次王刘修佑以前镇守江陵，贪婪暴虐没有节制，皇上不让他去镇守，把他留在建康，派他的辅佐官员管理州府事务。修佑性格刚强凶狠，前后违逆皇上不止一次，皇上积怨不能平息，并且担心将来难以控制，想要趁机除掉他。甲寅日，修佑跟随皇上在盐山设野鸡，左右随从都在仪仗后面。天色将暗，皇上派左右受祭之等几个人逼迫修佑让他坠马，然后一起殴打，把他拉蛇杀死，传呼骠骑将军落马了。皇上假装吃惊，派御医接连不断去探视，等到修佑的左右赶到，修佑已经断气，去掉车轮，用车厢抬回府地，追赠司空，按照礼仪安葬。健康民间谣言说，荆州刺史巴陵王刘修若有极贵的面相，皇上用这话回报他，修若忧虑恐惧。戊午日，任命修若代替修佑为南徐州刺史。修若的心腹将佐都认为修若回朝必定不免灾祸。中兵参军京兆人王敬先劝修若说，如今皇上病危，正是由尚书省决定，一群小人汹汹不安，想要除去所有宗室以便自己私利，殿下的声誉传遍海内，接受诏命入朝，一定去而不返。荆州有披甲士兵十多万，地方数千里，上可以匡正天子，铲除奸臣，下可以保全净土，保全自身。这比起在府地中被刺剑自杀，让臣妾们隐气而不敢下葬，哪个更好呢？修若平时谨慎畏惧，假装答应他。敬先出去后，修若派人抓住他，向皇上报告并杀了他。三月辛酉日，北魏代理员外散骑常侍行又来访问。北魏主派殿中尚书胡默涵挑选西部敕勒人充任殿中武士，默涵大肆收受贿赂，众人愤怒，杀了默涵以及高平贾镇将西陵。夏季四月，各部敕勒都反叛，北魏主派汝阴王拓跋天赐率兵讨伐，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，敕勒人假装投降，袭击罗云，杀了他，天赐仅自身逃脱。晋平次王死后，建安王刘修仁更加不安，皇上与宠臣杨蕴常等人筹划身后之计，蕴常等人担心皇上驾崩后修仁执政，他们这些人不能专权，更加怂恿皇上除掉他。皇上病情曾经突然加重，朝廷内外没有不把希望寄托在修仁身上的，主书以下官员都前往东府拜访修仁的亲信，预先进行结交，那些在值班不能出去的都感到恐惧。皇上听说后更加憎恶修仁。五月戊午日，召见修仁入宫，然后对他说，今晚在尚书下省住宿，明天可以早来。当夜派人送药赐死。修仁骂道，皇上得到天下是谁的力量？孝武帝因为诛杀兄弟，子孙灭绝，今天又这样做，宋朝的国祚怎么能长久呢？皇上担心发生变故，勉强支撑病体乘车出端门，修仁死后才进去。下诏说，修仁图谋勾结禁兵，阴谋叛乱， 朕不忍心依法严惩，下诏斥责。修人惭愧恩德，恐惧罪责，仓促自尽。可以宽恕他的两个儿子，降为始安县王，听任他的儿子伯荣继承封爵。皇上担心人心不悦，于是给诸位大臣何方镇下诏，说修人与修幼深相勾结，对修幼说，你只要谄媚，这种方法足以安身。我从来很得这种理。修幼的死本来是为民除患，而修人从此日益生出忧惧。我每次叫他入尚书省，他便入宫辞别杨太妃。我春季常与他射野鸡，有时阴雨天不出来，修人就对左右说，我又多活了一天。修人曾经难讨，与素卫将帅熟悉亲近共事。我以前多日身体不适，修人出入殿省，无不和颜悦色，后加抚慰。他的心意无人能测。事不得已，反复思考，不得不有近来的处置。恐怕你们不一定马上理解，所以告知。皇上与修人一向交厚，虽然杀了他，常常对人说，我与建安王年龄相近，少年时便亲密。景和太史年间，他的功劳确实很大。事情紧急，不得不除掉他，痛念至极，不能自已。于是流泪不能自止。起初皇上在藩国时与楚渊因风度素雅而交好，等到即位，身相委任倚仗。皇上卧病，楚渊任吴郡太守，紧急召见他。到后入宫觐见，皇上流泪说，我近来病危，所以召见你，想让你穿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罢了。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是乳母的衣服。皇上与楚渊谋划诛杀建安王修仁，楚渊认为不可，皇上发怒说，你这痴人，不足以共谋大事。楚渊害怕而听从命令，又任命楚渊为吏部尚书。庚午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袁灿为尚书令，楚渊为左仆射。皇上厌恶太子屯骑校尉寿稷之的勇健，正好有关部门奏报寿稷之擅自杀死巡逻将领，将他流放越州，在路上杀了他。丙戌日，追废晋平王刘修右为庶人。巴陵王刘修若到达京口，听说建安王死了，更加恐惧。皇上认为修若温和宽厚，能调和人心，担心将来倾覆幼主，想派使者杀他，又担心他不奉诏，想征召入朝，又怕他猜疑惊骇。六月丁酉日，任命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为南徐州刺史，任命修若为江州刺史，亲笔写信情意殷勤，赵修若让他赴七月七日宴会。丁未日，北魏主前往河西。秋季七月，巴陵哀王刘修若到达建康。乙丑日，在府地赐死，追赠侍中、司空，又任命贵阳王刘修范为江州刺史。当时皇上的弟弟们都已死尽，只有修范因为才能平庸低劣，不被皇上忌惮，所以得以保全。沈约评论说，圣人立法垂治，所以必定称颂先王，大概是因为遗训于风，足以流传后世。太祖经国的大义虽然宏大，但兴隆家道的方法不足。彭城王不懂古训，只看见兄弟的情谊，不明白君臣的礼法，希望用家情推行国政，君主猜忌而仍然冒犯，恩情淡薄而未能觉悟，以致因呵斥训诫的小事造成灭亲的大祸。开端述戏留给后人。太宗利用嫌隙的机会，依据已行的典制，剪除大枝，不得顾虑。之后根本无弊，幼主孤立，帝位因示弱而轻移，天命随乐意推戴而改变。这正如彩霜逐渐积累，坚冰自然到来，由来已久了。裴子也评论说，吞噬猛虎的野兽，知道爱护自己的幼子；搏击狸猫的鸟，不会保护异类的巢穴。太宗保养明灵，杀戮同胞，既迷于手足的天性，又不识父子的自然。宋朝的德行告终，不是上天废弃。魏王的君主，未尝不先抛弃本质，抚爱地孽，推诚于宠幸，增恶父兄。前车已覆，后车并驾。假使叔侄有国，尚且不能先配天，而他人入世，将至七庙绝嗣，竟然不心怀，甘心摧落。晋武帝背弃文王的托付，而父王中周的是贾后。太祖抛弃出宁的誓言，而登和殿的是元凶。祸福无门，何须预先选择？有爱兄弟，不也很安稳吗？丙寅日，北魏主到达阴山。起初吴起讨伐会稽时， 对皇上说，抓到浔阳王刘子房和众贼帅都在东边就地杀掉，后来却活捉押送子房，释放了顾琛等人。皇上因为他心力大功没有追究，但心里怀恨。等到攻克荆州，吴喜抢劫掠夺，赃物数以万计。寿忌之死后，吴喜任怀陵太守、都督豫州诸军事，听说后内心恐惧，上奏请求担任中散大夫，皇上更加怀疑惊骇。有人诬陷萧道成在淮阴对北魏有异心，皇上封了一银壶酒，让吴喜亲自拿去赐给萧道成。萧道成恐惧，想逃跑，吴喜把实情告诉萧道成，并且先替他喝了，萧道成就喝了。吴喜回朝，保证萧道成。有人秘密报告皇上，皇上认为吴喜多计谋，一向得人心，恐怕他不能侍奉幼主。于是召吴喜进入内殿，与他谈笑很融洽。出来后赐给他名贵食物，不久赐死，但仍然下诏赐给丧葬物品。又给刘勉等人下诏说，吴喜轻浮狡猾万端，苟且取悦人心。以前大明年间，一设有逃亡者数千人，攻打县城，杀长官。刘子上派3000精兵讨伐，两次前往都失利。孝武帝派吴喜带领数十人到县，劝说引诱群贼，贼人当即归降。诡计幻惑，竟能如此。到太史初年东讨，只有300人，直往三吴，经过两次小战，而从破冈以东到海边十郡全部扫荡平定了。百姓听说吴河东来，便望风自行退散。如果不是平时收买三吴人心，怎么能使这样降服？考察吴喜的心计，岂能侍奉遵守惩罚之主，遇到国家可乘之机呢？好比服药，当人虚弱寒冷时，借发散药来保全身体，等到热势发动，除去奸机来止住病患，不是忘记他的功劳，行事不得已罢了。戊寅日，改淮阴为北兖州，征召萧道成入朝。萧道成的亲信认为朝廷正在诛杀大臣，劝他不要应征。萧道成说，各位太不懂事，主上自己因为太子年幼体弱，清除各位弟弟，与别人何干？现在只应迅速出发，停留观望，必将被怀疑。况且骨肉相残，自然不是长久国运，祸难将要兴起，正要与各位同心协力呢。到后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帅。八月丁亥日，北魏主回到平城。戊子日，让皇子刘基过继给江夏文献王刘义公。庚寅日，皇上病情稍有好转，大赦天下。戊戌日，立皇子刘怀为安成王，实际上是贵阳王刘修范的儿子。北魏贤祖聪慧早熟，刚毅有决断，而喜好黄老之学与佛教，常常招引朝士及僧侣一起谈论玄理，淡泊富贵，常有一气世事之心。因为叔父中都大官金兆王拓跋子推陈进文雅人后，一向有声誉，想要禅让地位给他。当时太尉元贺都率各军屯驻漠南，快马传召他，到后召集公卿大义，都没有人敢先发言。仁成王拓跋云是子推的弟弟，回答说，陛下正在兴隆太平，君临四海，怎能上为宗庙，下弃百姓？况且父子相传，由来已久，陛下一定要抛弃尘世事物，那么皇太子应该继承正统，天下是祖宗的天下，陛下如果改受旁支，恐怕不是先生的意思，开启奸乱之心，这是祸福的根源，不可不惧。元贺说，陛下现在想要禅位给皇叔，臣担心扰乱招募次序，后世必有逆嗣的讥讽，希望深思仁成王的话。东阳公拓跋丕等人说，皇太子虽然圣德早显，但实在年幼，陛下正当盛年，刚开始处理万机，为何要崇尚独善其身，不以天下为心，那宗庙怎么办？那亿万百姓怎么办？尚书陆伯说，陛下如果舍弃皇太子，改立诸王，臣请求在殿庭文景，不敢奉诏。皇帝发怒，变了脸色，问宦官选部尚书九泉人赵黑。赵黑说，臣已死奉代皇太子，不知道其他。皇帝沉默不语。当时太子拓跋宏出生5年了，皇帝因为他年幼，所以想传位给子推。中书令高允说，臣不敢多言，愿陛下上司宗庙托付之重，追念周公报成王之事。皇帝于是说，那么立太子，郡公辅佐他，有什么不可？ 又说陆伯是正直之臣，必定能保护我的儿子。于是任命陆伯为太保，与元贺持节奉皇帝喜寿传位给太子。丙午日，高祖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延兴。高祖幼年有志性，前年贤祖生病居，高祖亲自为他洗吮。到寿膳时，悲伤哭泣不能自止。贤祖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：代替父亲的感觉，内心深切。丁未日，贤祖下诏说：朕向往远古，志在淡泊。于是命太子登升大位，朕得以悠闲自持，其心于浩然之境。群臣上奏说：过去汉高祖称皇帝，尊奉他的父亲为太上皇，表明不统治天下。如今皇帝年幼，所有国家大事仍应由陛下总揽，谨上尊号为太上皇帝。贤祖听从了。即有日，太上皇迁居崇光宫，宫中的船子没有经过砍削加工，只有土台阶而已。国家大事都向他报告。崇光宫在北院中，又在院中的西山上建造了鹿野佛塔，与禅僧一起居住。冬季十月，北魏沃野、统万二镇的敕勒部族反叛，派太尉元贺率领军队讨伐，降服了2000多个部落，追击残余部众，直到福罕、京城，大败他们，斩首8000多人，俘虏男女10000多人，各种牲畜30000多头。下诏命元贺统领三路各军，驻守漠南。在此之前，北魏每年秋冬派兵三路同时出击，以防备柔然，到仲春才撤回。元贺认为往来疲劳，不能持久，请求招募各州镇勇武健壮者30000多人，修筑3座城来安置他们，让他们冬天训练武艺，春天耕种。朝廷没有采纳。庚寅日，北魏任命南安王拓跋真为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，兼领护西域校尉，镇守凉州。皇上命令北琅琊、兰陵二郡太守袁崇祖谋划收复淮北。袁崇祖从豫州率领数百人进入北魏境内700里，占据蒙山。11月，北魏东兖州刺史于洛侯攻打他，袁崇祖率军退回。皇上将旧邸改建为襄公寺，极其壮丽，想建造一座10层佛塔，但未能建成，便分建成2座。西安太守朝上之离任回京觐见，皇上对他说：你到过襄公寺没有？这是我做的大功德，花了不少钱。通直散骑侍郎会稽人于愿在旁侍候，说：这都是百姓卖儿卖女、贴补家用的钱建成的，佛如果有知，应当慈悲怜悯。这罪过比佛塔还高，有什么功德可言？陪坐的人都大惊失色。皇上发怒，命人把他赶下殿。于愿从容离去，面不改色。皇上喜欢下围棋，但棋艺很拙劣，与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对弈。王抗常常故意让他说：皇帝非棋，臣王抗无法切断。皇上始终不明白，反而更加喜好。于愿又说：尧曾用围棋教丹朱，这不是君主所应喜好的。皇上虽然非常恼怒，但因为于愿是亡国的老臣，常常宽容他。王景文常因圣极而忧惧，多次辞去职位，皇上不允许。但皇上内心因王景文是外戚而显贵，张勇多次经历军旅，怀疑他们将来难以信任，便亲自编造谣言说一事不可轻，公常设杀人。王景文更加恐惧，上表请求解除扬州刺史职务，情辞非常恳切。下诏答复说：人居于高贵显耀之位，只问自己心意如何罢了。大明年间，朝上之、徐元、戴法兴、戴明宝官位不过职级，但权势却超过君主。如今袁灿任仆射兼领吏部，而人们往往不知道有袁灿，袁灿升任尚书令也处之泰然，人情归向袁灿，他淡然处之，也不改变平日常态。以此居于高位要职，难道还会有忧虑竞争吗？高贵有危险恐惧，卑贱有田沟壑的忧虑，有心避祸，不如无心听任命运。存亡的关键，大小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太宗明皇帝下太宇元年，壬子，公元472年春季正月甲寅朔日，皇上因疾病长期不愈，改元。戊午日，皇太子在东宫会见四方前来朝贺的使者，并接受供服账册。大洋蛮首领桓旦率领沔水以北、治水、叶县以南80000多部落投降北魏，自称是桓玄的儿子， 逃亡隐匿在蛮人之中，因智谋勇略被众蛮人所尊崇。北魏任命桓旦为征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王，允许他自己选任郡县官吏，派起部郎京兆人为真与桓旦一起安抚新归附的百姓，安排各项事务都处理得当。二月，柔然侵犯北魏，太上皇派将领反击，柔然逃走。东部敕勒反叛投奔柔然，太上皇亲自率军追击，追到石器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皇上病情加重，担心自己去世之后，皇后临朝听政，江安义侯王景文以国舅的势力，必定担任宰相，家族强盛，或许会有意图。即位日，派使者携带毒药赐王景文死，亲手写下敕令说，与清交往，想保全清的门户，所以由此处置。敕令送到时，王景文正与客人下棋，打开封函看过，又放在棋盘下，神色不变，正与客人思考行棋征节。棋局结束，把妻子收入盒中后，慢慢说，奉敕令赐死，才将敕令给客人看。中执兵焦度，赵志略愤怒地说，大丈夫怎能坐以待毙，周中文武数百人，足以一拼。王景文说，知道你们的诚心，如果顾念我，请为我全家百口考虑。于是写黑字启文答复敕令致谢，饮药而死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皇上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豫章太守刘英谋反，醒来后派人到郡里杀了他。北魏显祖回到平城。庚午日，北魏主行吉田礼。夏季四月，任命袁崇祖代理徐州事务，改筑荣举。己亥日，皇上病危，任命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为司空，又任命尚书右仆射楚渊为护军将军，加授中领军刘勉为右仆射，下诏命楚渊、刘勉与尚书令袁粲、荆州刺史蔡兴宗、颍州刺史沈攸之共同接受遗命。楚渊素来与萧道成交好，将他引荐给皇上，下诏又任命萧道成为右卫将军，兼领卫尉，与袁粲等人共同掌管机密要事。当晚，皇上驾崩。庚子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当时苍梧王才十岁，袁粲、楚渊执掌朝政，继承太宗奢侈之后，力求弘扬节俭，想纠正其弊端。但阮殿夫、王道隆等人掌权，公然行贿受贿，不能禁止。以四日，任命安成王刘准为扬州刺史。五月，戊寅日，将明皇帝安葬于高宁陵，庙号太宗。六月，以四日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，立妃姜氏为皇后。秋季七月，柔然不率吴如真率领3万骑兵侵犯北魏敦煌，镇将魏多侯击退他们。魏多侯是玉卷的儿子。柔然又侵犯晋昌，守将薛奴击退他们。戊午日，北魏主前往阴山。戊辰日，尊奉皇帝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，改封各国太妃为太姬。右军将军王道隆因蔡兴宗刚强正直，不想让他居于长江上游。闰月甲辰日，任命蔡兴宗为中书监，改任沈攸之为都督京、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蔡兴宗辞让中书监，不予接受。王道隆每次去拜见蔡兴宗，都小心谨慎地走到跟前，不敢就坐，过了很久才离开，始终没有招呼他坐下。沈攸之自认为才能谋略过人，自从到达夏口以来，暗中蓄积意志，等到调任荆州，挑选颍州精良的兵马器械，大多带在身边。到任后，以讨伐蛮人为名，大量征发兵力，召集有才能的勇士，部署严整，常常如同敌人到来一样，加重赋税来修缮兵器铠甲，原来因供应朝廷的都被截留，养马达到2000多匹，建造战船近1000艘，粮仓府库无不充实。世人商旅经过荆州的，大多被他扣留，四方逃亡者归附他的，都加以隐匿庇护。部下如有逃亡，无论远近都穷追不舍，一定抓到才罢休。举动专横放肆，不再接受符节敕令，朝廷对他既怀疑又害怕。他为政苛刻暴虐，有时鞭打士大夫、副将以下，当面加以辱骂。但处理政事精明，人们不敢欺骗，境内盗贼绝迹，夜不闭户。沈攸之对群蛮的伐没过于严苛，又禁止武西地区的余盐交易，蛮人怨恨反叛。 有西蛮王田头你去世，其弟楼侯篡位，田头你的儿子田都逃入辽人地区。于是群蛮大乱，劫掠超掠，直到武陵城下。武陵内史萧一派对主张英儿击败他们，诛杀楼侯，立田都为首领，群蛮才安定。萧仪是萧泽的弟弟。八月戊午日，乐安宣穆公蔡兴宗去世。九月辛巳日，北魏主回到平城。冬季十月，柔然侵犯北魏，到达五原。十一月，太上皇亲自率军讨伐。将要渡过大漠，柔然向北逃走数千里，太上皇才返回。丁亥日，北魏封太上皇的弟弟拓跋略为文川王。己亥日，任命颍州刺史刘炳为尚书左仆射。刘炳是刘道莲的孙子，性格温和怯弱，没有才能，因为是宗室中清正贤良，所以被袁粲、楚渊引荐。中书通事舍人阮殿夫加授给侍中、辅国将军，权势更加重要，想任用他的亲信吴郡人张旦为武陵郡太守。袁粲等人都不同意，阮殿夫假称敕令施行，袁粲等人不敢坚持。北魏有关部门上奏，各神祠共1075所，每年用牲口75500头。太上皇厌恶杀生太多，下诏从今以后，除非祭祀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都不用牲口，只以九府供奉即可。苍梧王上。太宗明皇帝下元徽元年癸丑，公元473年春季正月戊寅朔日，改元，大赦天下。庚辰日，北魏员外散骑常侍崔琰前来聘问。戊戌日，北魏太上皇返回，到达云中。癸丑日，北魏下诏命郡守县令劝勉督察农事，同部之内贫富相通，家有两头牛的借给没有牛的人，如果不服从诏令，全家终身不得为官。戊午日，北魏太上皇到达平城。甲戌日，北魏下诏县令能平定一县盗贼的，同时治理两县，就享受两县俸禄；能平定两县的，同时治理三县，三年后升任郡守。郡守能平定两郡乃至三郡的，也照此办理，三年后升任刺史。贵阳王刘修范向来平庸迟钝，缺少见识，不被各位兄弟所礼遇，人心也不归向他，所以在太宗末年得以免祸。到皇帝即位，年纪幼小，寒门家族执政，尽喜宠臣掌权。刘修范自认为论尊贵和清静无人能比，应该入朝担任宰相。既然不能如愿，就非常怨恨，点签新蔡人许公瑜成为他的主谋，让刘修范屈己下士，后加资助供给。于是远近之人纷纷投奔，一年之内达到万人，收养勇士，修造兵器。朝廷知道他有意志，也暗中防备。恰逢夏口缺少镇守，朝廷认为该地居于浔阳上游，想要派心腹去镇守。二月乙亥日，任命晋西王刘谢为颍州刺史。刘谢当时才四岁，任命黄门郎王焕为长史，代理抚州事务，配备兵力物资，让他镇守夏口。又担心他经过浔阳时被刘修范劫持，便让他从太府直接离开。刘修范听说后大怒，秘密与许公瑜谋划袭击建康，上表请求修治城池，收集许多木板材料并贮存起来。王焕是王景文哥哥的儿子，吐谷浑王石营侵犯北魏交河。夏季四月戊申日，北魏任命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，发兵讨伐。北魏任命孔子第二十八世孙孔成为崇圣大夫，拨给十户以供洒扫。秋季七月，北魏下诏河南六州的百姓每户征收绢一匹、棉一斤、租三十石。乙亥日，北魏主前往阴山。八月庚申日，北魏太上皇前往河西。长孙观进入吐谷浑境内，收割了他们的秋粮。吐谷浑王石营窘迫危急，请求投降，派儿子金入朝侍奉，从此每年进贡值守。九月辛巳日，太上皇回到平城，派使者前往北魏。冬季十月癸酉日，分割南兖州、豫州之地，设置徐州，治所设在钟离。北魏太上皇准备入侵，下诏州郡之民十丁抽役以充军，每户征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。北魏武都敌人反叛，进攻仇池，下诏命长孙观回师讨伐。 武都王杨僧嗣在伽卢去世，堂弟杨文度自立为武兴王，派使者投降北魏。北魏任命杨文度为武兴镇将。十一月丁丑日，尚书令袁灿英母亲去世离职。癸巳日，北魏太上皇南巡，到达怀州。方头镇将代人薛胡子，先前被冯太后罢黜，成为看门人。当时山东饥荒，盗贼竞相兴起，象州百姓孙慧等500人声称薛胡子镇守时，境内清廷请求让薛胡子回来。太上皇重新任命薛胡子为方头镇将，当天到任，几个州的盗贼都平息了。十二月癸卯朔日，出现日食。以四日，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进位太尉，下诏启用袁灿，以魏军将军代理职务，袁灿坚决推辞。壬子日，柔然侵犯北魏，柔玄镇二部敕勒响应，北魏十一个州镇发生水旱灾害，象州百姓饿死2800多人。这一年，北魏妖人刘举聚众自称天子，刘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讨伐并斩杀了他。平原是拓跋提的儿子。太宗明皇帝下元徽二年甲寅，公元474年春季正月丁丑日，北魏太尉元贺因病辞职。二月甲辰日，北魏太上皇回到平城。三月丁亥日，北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前来聘问。夏季五月壬午日，贵阳王刘修范反叛，他劫掠民船，让军队根据自身能力领取发给木板材料，按照要求装修改造，几天之内就办成了。丙戌日，刘修范率领20000士兵、500骑兵从浔阳出发，日夜兼程。他写信给朝中执政大臣，声称杨运长、王道龙蛊惑先帝，使建安王、巴陵王无罪被杀，希望你们抓住这两个小人，告慰冤魂。庚寅日，大雷戍守将领杜道兴急速赶到建康报告事变，朝廷上下惊慌恐惧。护军楚渊、征北将军张勇、领军刘勉、仆射刘炳、右卫将军萧道成、游击将军戴明宝、骁骑将军阮殿夫、右军将军王道龙、中书舍人孙千龄、员外郎杨运长聚集在中书省商议对策，没有人说话。萧道成说，以前上游谋反都因行动迟缓导致失败，刘修范必定会吸取前人的教训，清兵急速东下，趁我们毫无防备。如今应变的方法不宜派兵远出，如果偏师失利，就会大大挫伤士气，应当驻守新亭、白下，坚守攻城、东府、石头，等待贼军到来。他们千里孤军，后方没有粮草储备，求战不得，自然会瓦解。我请求驻守新亭，抵挡敌军前锋。征北将军守白下，领军将军屯驻宣阳门，节制各路军队。各位贵臣安心坐在殿中，不必争相出战，我一定能击破贼军。于是要求执笔写下建议，众人都签名同意。孙千龄暗中与刘修范勾结，独独说应当按旧例派军据守梁山。萧道成脸色严肃地说，贼军现在已尽，梁山怎么能来得及赶到？新亭既然是军事要冲，我不过是想以死报国罢了，平常时候还可以迁就听从，今天不行了。起身时，萧道成回头对刘勉说，领军已经同意我的建议，不可更改。袁灿听说事变，勉强让人搀扶进入殿中。当天京城内外戒严，萧道成率领前锋部队出城驻守新亭，张勇驻守白下，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守石头，袁灿、楚渊进入宫殿防卫。当时仓促，来不及分发铠甲，打开南北两个武库，任凭将士随意取用。萧道成到达新亭，修筑城垒还没完工。辛卯日，刘修范的前锋部队已到新陵，萧道成便脱衣高卧以安定军心，慢慢要来白虎番，登上西城墙，派宁朔将军高道庆、羽林监陈显达、员外郎王敬泽率领水军与刘修范交战，颇有杀伤俘获。壬辰日，刘修范从新陵弃舟登岸，他的部将丁文豪建议刘修范直接进攻台城。刘修范派丁文豪另率军队前往台城，自己率领大军进攻新亭营垒。萧道成率领将士全力抵抗，从40到50，城外敌军气势越来越盛，众人都大惊失色。萧道成说， 贼军虽多却混乱，不久就会被击败。刘修范身穿白色便服，乘坐监舆，亲自登上城南临沧观，带几十人自卫。屯骑校尉黄回与岳骑校尉张健儿密谋诈降，以取他性命。黄回对张健儿说：“你可以取他性命，我发誓不杀诸王。”张健儿将此事告知萧道成。萧道成说：“你若能办成，定当赏你本州刺史之位。”于是与黄回出城到城南，放下兵器逃跑，大声呼喊投降。刘修范很高兴，召他们到车架旁边。黄回假装传达萧道成的密意，刘修范信以为真，把两个儿子刘德轩、刘德嗣交给萧道成作为人质。两个儿子一到，萧道成立即斩杀了他们。刘修范将黄回、张健儿安置在自己身边，亲信李恒、钟爽劝谏，他不听。当时刘修范每天喝美酒，黄回见刘修范没有防备，用眼神示意张健儿。张健儿夺过刘修范的防身刀，砍下刘修范的头，左右侍从都四散逃跑。张健儿骑马驰头回到新亭。萧道成派对主陈灵宝送刘修范首级回台城。陈灵宝在路上遇到刘修范的士兵，将首级丢进水中，自己脱身到达台城，声称已经平定，但没有证据，众人都不相信。刘修范的将士也不知道，他的部将杜黑罗进攻新亭非常猛烈。萧道成在社堂，司空主簿萧慧朗率领敢死之士几十人冲入东门，到达社堂下。萧道成上马，率领部下搏战，萧慧朗才退走，萧道成得以保住城池。萧慧朗是萧慧开的弟弟，他的姐姐是刘修范的妃子。萧慧朗的哥哥黄门郎萧慧明当时是萧道成的军父，在城内完全没有猜疑。萧道成与杜黑罗对抗作战，从傍晚到天明，箭矢石块不停。当天夜里下大雨，鼓声喊叫声不再能互相听见，将士连日不能睡觉吃饭，军中战马夜里受惊，城内士兵乱跑。萧道成手持蜡烛端正坐着，厉声呵斥，这样反复多次。丁文豪在皂荚桥击败台军，直抵朱雀衡南，杜黑罗也放弃新亭，向北赶往朱雀衡。右军将军王道龙率领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，紧急从石头召来鄱阳中招攻刘勉。刘勉到达，命令撤去朱雀衡，以阻遏南军势头。王道龙生气地说：“贼军到了，应当赶紧攻击，怎么能撤桥削弱自己呢？”刘勉不敢再说话。王道龙催促刘勉出战，刘勉过桥到南岸，战败而死。杜黑罗等人乘胜渡过秦淮河，王道龙丢下部队逃回台城，杜黑罗的士兵追上杀死了他。黄门侍郎王运受重伤，倒在御沟旁边，有人扶他得以免死。王运是王景文的侄子。于是朝廷内外大为震惊，路上都传说台城已陷，白下、石头的军队都溃散，张勇、沈怀民逃回。宫中传说新亭也陷落了，太后拉着皇帝的手哭着说：“天下完了。”此前月亮侵犯右执法星，太白星侵犯上将星，有人劝刘勉辞职。刘勉说：“我持心行事，无愧于天地，如果灾祸必定降临，躲避岂能免祸？”刘勉晚年颇为向往高尚，修建园林住宅，取名为东山，抛弃事物，遣散不取。萧道成对刘勉说：“将军受先帝一命，辅佐幼主，正值这艰难之时，却深求悠闲，裁剪羽翼，一旦事变到来，后悔还来得及吗？”刘勉不听，而最终败亡。甲午日，辅军长史楚成打开东府门接纳南军，拥立安成王刘准占据东府，声称贵阳王的教令说：“安成王是我的儿子，不得侵犯。”楚成是楚渊的弟弟。杜黑罗径直前进到杜老宅，中书舍人孙千龄打开成名门出降，宫廷省属惊恐。当时府库财物已竭尽，皇太后、太妃取用宫中金银器物作为赏赐，众人没有斗志。不久，丁文豪的部众得知刘修范已死，逐渐想要退散。丁文豪厉声说：“我难道不能平定天下吗？”许公与贾称贵阳王在新亭，市民惶恐疑惑，到萧道成营垒投递名片的数以千计。萧道成得到后全部烧掉，登上北城对众人说：“刘修范父子昨天已被杀，尸体在南冈下。我是萧平南，各位仔细看看，名片都已烧毁，不必担忧害怕。”萧道成派陈显达、 张继儿以及府师将军任农夫、马军主东平人周盘龙等率兵，从石头渡过秦淮河，从城明门进入护卫宫省。袁灿慷慨地对诸将说，如今贼寇已逼近，而众人情绪沮丧，我受先帝托付，不能安定国家，请与各位同死社稷，披甲上马，将要驱马出战。于是陈显达等率兵出战，在杜母宅大破杜黑罗，刘建射中陈显达的眼睛。丙申日，张继儿等又在宣阳门击败杜黑罗，斩杀杜黑罗和丁文豪，继而攻克东府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萧道成整军返回建康，百姓沿路聚集观看，说保全国家的是这位公啊。萧道成与袁灿、楚渊、刘炳都上表引咎辞职，皇帝不许。丁酉日，解除戒严，大赦天下。柔然派使者前来聘问。六月庚子日，任命平南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留在建康护卫，与袁灿、楚渊、刘炳轮流入朝，当值决断政事，号称四贵。贵阳王刘修范反叛时，派道士陈宫昭作《天宫书》，提携沈丞相，送到荆州刺史沈攸之的门口。沈攸之没有打开看，追查到陈宫昭，押送到朝廷。等到刘修范反叛，沈攸之对辽左说，杜阳必定声称我与他同谋，如果不全力以赴秦王，必定增加朝野的猜疑。于是与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、颍州刺史靖西王刘燮、襄州刺史王僧虔、雍州刺史张兴世共同起兵讨伐刘修范。刘修范留下中兵参军长惠廉等守浔阳，刘燮派中兵参军冯景祖袭击他们。癸卯日，长惠廉等开门请降，杀了刘修范的两个儿子，各镇都罢兵。刘景素是刘宏的儿子。乙卯日，北魏皇帝下诏，下等百姓凶恶，不顾亲戚，一人作恶，祸及全家，朕为民父母，深感哀怜。从今以后，除非谋反、大逆、外叛，只处罚本人。于是开始废除门诛、房诛的刑罚。北魏显祖勤于治理，赏罚严明，谨慎选择地方长官，提拔廉洁，罢免贪官。各官署有疑难案件，过去多由皇帝裁决，又口传诏敕，有时导致矫诏专断。太上皇命令事情无论大小，都依据法律证明，不得写成一案奏报。合法的就批准，违法的就弹劾诘问，全部用墨笔诏书，从此事情都精密审慎。特别重视刑罚，大刑多下令复审，有时囚犯被关押多年。群臣多有议论，太上皇说，滞留案件固然不是良好治理，但岂不是比仓促滥刑好吗？人在忧求困苦中就会思善，所以智者把牢狱当作福堂，朕特意让他们受苦，希望他们悔改而加以怜悯宽恕罢了。因此囚犯虽被滞留，但所受刑罚大多得当。又因赦免令助长奸邪，所以从严刑以后不再有赦免。秋季七月庚辰日，立皇帝刘友为少陵王。已有日，加荆州刺史沈攸之开府仪同三司，沈攸之坚决推辞。执政想征召沈攸之，但害怕发令，于是以太后名义派中使对他说，公长期在外辛劳，应当回京师，委任实在重要，不想轻易变动，进退可否由公选择。沈攸之说，我没有朝廷做官的资质，留在朝中实在不是我的才能，至于讨伐蛮、但、平定江、汉，不敢推辞。虽然上面如此说，但去留听候朝廷旨意。于是作罢。癸巳日，柔然侵犯北魏敦煌，欲多侯击败了他们。尚书上奏，敦煌偏远，处在西北强寇之间，恐怕不能自保，请求内迁到凉州。群臣集中商议，都认为可行。给事中倡立人韩秀独自认为，敦煌的设置为时已久。虽然逼近强寇，人们习惯于战斗，即使有草寇也不成大害，按常规设置戍守足以自保，而且能阻隔西北二路，使他们不能互通。现在迁到凉州，不仅有缩减国土的名声，而且姑臧距离敦煌一千多里，防务巡查很困难，二路必定有勾结窥伺的意图。如果凉州骚动，那么关中也不得安宁。另外，市民有的安于故土，不愿迁徙，会招引外寇，成为国家大患，不可不考虑。于是停止。 九月丁酉日，任命尚书令袁灿为中书监兼司徒，加楚渊为尚书令，刘秉为丹阳尹。袁灿坚决推辞，请求回到墓地居住，皇帝不许。楚渊任命楚成为吴郡太守，司徒左长史萧惠明对朝中说，楚成开门迎贼，反而成为辅佐大臣的大郡长官，王运力战几乎战死，却被抛弃不予收录，赏罚如此，何愁不太乱。楚渊十分惭愧。冬季十月庚申日，任命侍中王运为襄州刺史。十一月丙戌日，皇帝加元符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癸亥日，立皇帝刘基为江夏王，刘赞为武陵王。这一年，北魏建安真王陆伯去世。太宗明皇帝下元徽三年，乙卯年，公元475年。春季正月辛巳日，皇帝在南郊明堂祭祀。萧道成认为襄阳是重镇，张建儿的人望和职位都轻，不想让他居首。但张建儿不断请求，对萧道成说，沈攸之在荆州，您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不安排我以表里制衡他，恐怕对您不利。萧道成笑而不语。三月己巳日，任命骁骑将军张建儿为都督雍、梁二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沈攸之听说张建儿西上，担心被袭击，暗中做准备。张建儿到任后，侍奉沈攸之亲近至极，每事必禀报请示，书信馈赠不断。沈攸之以为他是真心，回报也很优厚，多次写信想借游猎在边境相会。张建儿回报说，心意所在，但行迹不宜过于亲密。沈攸之更加信任他。张建儿了解到沈攸之的动向，都秘密告知萧道成。萧道成给沈攸之写信，问张雍州调任时，您想推荐谁？沈攸之立即把信给张建儿看，想离间他们。夏季五月丙午日，北魏主派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前来聘问。丁未日，北魏主前往五洲山。辛酉日，前往车轮山。六月庚午日，北魏开始禁止杀牛马。袁灿、楚渊都坚决推让新的官职。秋季七月庚戌日，再次任命袁灿为尚书令。八月庚子日，加封护军将军楚渊为中书监。冬季十二月丙寅日，北魏改封建昌王拓跋长乐为安乐王。己丑日，北魏成阳王拓跋长寿去世。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孝顺有爱，清正美好，衣着用度节俭朴素，又喜好文学，以礼接待士大夫，因此有美好的声誉。太宗特别喜爱他，给予他特殊的礼遇和品级。当时太祖的儿子们都已经去世，孙子中只有刘景素年纪最大。皇帝凶残狂乱，丧失德行，朝廷内外都寄希望于刘景素。皇帝的外祖母陈氏非常憎恨他，杨蕴常、阮殿夫等人想要独揽大权，不利于拥立年长的君主，也想要除掉他。刘景素的心腹将佐大多劝他起兵，只有镇军参军济阳人江淹劝谏他不要这样做，刘景素很不高兴。这一年，房阁将军王继福得罪了刘景素，单人独骑逃到建康，告发刘景素谋反。杨蕴常等人立即想要出兵讨伐，袁灿、萧道成认为不可以。刘景素也派世子刘延龄到朝廷自我陈述，于是将王继福流放到凉州，剥夺刘景素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。